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保罗弟兄。今天我们又在遵行十诫第三讲什么是诫命专题中与弟兄姊妹一起见面。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约翰一书的主要内容。约翰一书是一卷讲究灵命操练的书信，使徒老约翰写此书的目的记载在五章第十三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很清楚的，受信者是已经信主的人。这和约翰福音的目的不一样。作者写约翰一书给那些基督徒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而约翰福音的写作目的是叫人得永生，约翰一书的目的则是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这两者不同，后者叫做救恩的确据。其实老约翰的目的还不止于叫你们得着救恩的确据，而更进一步地享受得着确据而拥有的满足和喜乐。那么如何进入这一救恩确据的经历呢？约翰一书一章第一至第三节讲得很清楚，乃是借着与神交通。整卷约翰一书就是在讲神的儿女怎样与神交通，这一个也是属灵操练，我们现在叫它灵命塑造。上一讲我们分享了神就是义，今天让我们一起来看什么是神的诫命。我们今天要查考的经文是在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和第二章第三节，让我们一起翻到约翰一书。约翰一书三章第四节，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的就是罪。另外我们再翻到第二章第三节，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主怎么说十诫的呢？我来乃是要成全，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这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到第十九节，由此可见其重要性。让我们看一看道德律的必须。常言道，做人凭良心，然而人的良心并不准，因为人有罪，就算人已信主了，他的良心也有偏差。圣经说，标准是神的诫命。究竟神的诫命是什么呢？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四节指出，那就是律法。整本旧约都可以说是律法，而十诫是其核心。教会之为大国，因为他有神的律法。这点记载在生命记第四章第八节，让我们一起查考一下。生命记第四章第八节，又那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保罗说，律法是神创造人时在人心内所设下的道德律。请我们一起翻到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五节。罗马书二章第十五节，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而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但是人堕落后，良心不再忠实地反映神的律法，所以神颁赐律法给以色列人。摩西在西乃山上四十昼夜领受神的律法，最后神赐给他两块法板，两块代表与神立约，神一块，人一块，内容一样。人手上的十诫就是神那里的十诫，这是伦理唯一的标准。世风在变，十诫永不改变，它是伦理的大纲，也是基督徒社会伦理的准则。十诫有什么用处呢？第一，使人知罪信主。让我们一起翻到罗马书三章二十节。 罗马书三章二十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第二点，抑制罪行败坏。让我们一起翻到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九至十节。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九至十节，因为律法不是为义人设立的，乃是为不法和不服的，不虔诚和犯罪的，不圣洁和恋世俗的，杀父母和杀人的，行淫和亲男色的，抢人口和说谎话的，并起假誓的，或是为别样敌正道的事设立的。第三，十诫是圣徒生活的规范。德国海德堡神学家甚至在1562年以为十诫是神在创造亚当后与他立下生命之约，又称工作之约、行为之约的内容。由此看来，所有人类与神都是有约的，而且因着原罪都成了违约者。虽然如此，十诫仍是人人都应当遵行的道德律。参见罗马书二章十二节至十六节。让我们一起查考一下罗马书二章十二节至十六节。罗马书二章十二至十六节，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就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神借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第三点，圣徒生活规范，记载在罗马书第八章第四节，让我们查考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第四节，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在宗教改革晚期，马丁路德曾感慨更正教会在伦理方面没有他预期的见证显出。路德的不太成功之处，正是加尔文得力之处。加尔文看重律法的第三种用途，从而掀起改革宗教信仰地区的文化改革。其实十诫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三到第十七节，第一至第二节是历史性的预言。耶和华是救赎我们的神，是一切伦理的前提。十诫是主前十五世纪的文件，如何应用在今日呢？我们从福音书及使徒书信可以发现，以下的七条律是我们今日注视十诫的法则。大卫的话实在是不错，让我们一起翻到诗篇119篇第18节和119篇第130节。诗篇119篇18节，求你开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130节，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下面我们看一下第一，优序律。优序律就是指我们有一个顺序的优先，敬爱神优先于爱人。人犯了罪以后，伦理的考量以为人为中心，而非以神为中心。雅各书第三章第九节说明，不可诅咒人的主因是人乃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换言之，第六诫不可杀人、不可恨人、不可诅咒人的道德诉求有更深的原因，是在于第一诫我们敬爱神。保罗也以为犯了第十诫不可贪心等同于犯了第一诫，这记载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节，让我们一起查考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五节， 因为你们确实地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所以爱神是伦理的第一道防线。神的儿女得救了，要用这一个爱神先于爱人定律去考量人与事物。许多时候，因着敬爱神的缘故，我们得着更大的力量去爱那人以为不可爱的，人的爱爱不起来的场合。也因此，我们有了一颗祭邪的心，超越人爱自然的考量，去爱神所爱的，恨神所恨的。第二，积极律。积极律就是指由消极的到积极的。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38至47节里强调，神的儿女要积极的爱人。只是我告诉你们，是登山宝训重复出现的基调。主不是推翻以往的律法，而是探究律法的真意何在。十诫中有九诫的陈述是你不可，这是指消极的。但是我们要从消极中看到积极的教训。譬如第七诫是要求我们尊重性道德，追求更完美的婚姻等。第六诫则是寻求和睦。这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23节至25节。让我们一起查考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23至第25节。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还愿，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稀，恐怕他把你送到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到监里。这说明第六诫则是寻求和睦。下面我们看一下内化律。内化律是指从外表到内在。第六诫说不可杀人，第七诫说不可奸淫，都是指外在的罪行。可是主的解释是强调神对人心灵的要求。性圣洁是从心灵出来的，这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28节。让我们查考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28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另外马太福音第五章第22节也记载着，岂止不可杀人，连心中恨人都不可有。其实第十诫的戒绝贪心就是从心里来要求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逆反律。逆反律是指从正向的到反向的。保罗书信的下半段常是伦理的应用，且是对十诫的解释。保罗解释十诫往往采用逆反律来扩大其应用，比如他在以弗所书六章第一至第四节解释第五诫孝道时，不但讲做儿女的如何尽孝道，也反过来讲做父母的如何教养儿女。同样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五至九节处理仆人的顺服时，也同时教导如何做主人的道理。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两段的经文。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一到第四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另外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五至第九节，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欢喜，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是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你们做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 不要吓唬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另外我们再看一下扩大律，扩大律就是由个别的到类别的。如第五诫为例，其个例是讲孝道，其类别则是讲顺服权柄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将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至第七节的政教问题放在这个范畴里。让我们看一下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至第七节。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至第七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以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神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神的用人，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你们纳粮也为这个缘故，因他们是神的差役，常常特管这事。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下面我们再看一下团体律。团体律是指由个人到一个团体。今日的伦理思想非常的个人化，以为只要我不去伤人，两厢情愿就可以，不算犯罪。实际不但是神赐给个人的伦理，也是赐给团体的。所以不但个人要身体力行，还要相互的要求。实际带着神的祝福与诅咒，他有强制力，是神的法则。当神毁灭索多玛时，连不犯同性恋的人也都被牵连进去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处境律。处境律就是由字面的意思到当代的意义，比如今日很重视的环保问题，其根源是与人类的贪心有关，可列入第十诫下面，这是贪恋的处境化处理。这样你会赫然发现，摩西的法版至今仍然周全管用，人类还没有一种法律能超过它。让我们现在一起翻到出埃及记，我们看一看十诫所讲的内容。十诫中的第一诫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三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它的内容说的是我们只有一位神，指的是敬拜的对象。它涉及到当今有关伦理议题，是人权和基因工程等问题。第二诫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四至第六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第二诫的内容讲的是不要拜偶像，讲的是我们敬拜的方式，涉及到有关当今伦理道德的议题，是指巫术、算命和祭祖等等等等。第三诫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七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这里讲的是我们不能妄称神，讲的是我们敬拜的心态，涉及到今日的伦理议题，是指启示等等问题。第四节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八到第十一节，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要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 生畜并以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内容是讲当守主日，讲的我们敬拜的优先次序，涉及到今天伦理的议题是今日我们主日是否能够工作等等问题。第五戒，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十二节，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内容讲到我们当孝敬父母，敬重权柄，涉及到今日伦理道德的议题，是指我们今天教养子女、政教问题、革命抗议等等问题。第六节，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十三节，不可杀人。内容很明显，不可杀人，要尊重生命，涉及到今天伦理议题，指的是堕胎、安乐死、死刑的废除、正义战、难民移民等等问题。第七戒，不可奸淫，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四节，他讲的是不可奸淫，涉及到今日有关同性恋、女性主义、离婚再婚等等问题。第八戒，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五节，不可偷窃，指的是要尊重别人的财产，涉及到今日指的是工作的伦理、休闲和财产法税制等等问题。第九戒，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六节，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这里边内容是不可做伪证，涉及到今日的议题是指到言论的自由、新闻自由等等问题。第十戒，不可贪心，记载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十七节，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这里的内容是指我们不可贪恋，广义的意思是心里要有圣洁，不能从心里产生贪恋。有关今日伦理的议题是指世界粮食分配、环保等等问题。如果一个国家实施十戒并把它列为法律者，这个国家必然蒙福。我们查考一下诗篇第三十三章第十二节，诗篇三十三章第十二节，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所以实施十戒并将其作为法律的国家必然蒙福。最后我们总结一下，按十戒而行对于个人而言是要成为圣洁，对于社区而言是要进行文化改革，从而建立基督教神国的文化。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是圣洁的，你是慈爱的，主你教导我们要遵守你的诫命，借着与摩西的律法，让我们人知道主你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主我们也看到耶和华你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圣洁，存到永远。主我们也谢谢你，也求你保守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求主你的话语不断的光照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让我们就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做一个小结。优序律，即敬爱神优先于爱人。积极律，指的是由消极的到积极的。内化律，指的是由外在的到内在的。逆反律，指的是由正向的到反向的。扩大律，指的是由个例到类别的。团体律，指的是由个人到团体的。促进律， 指的是由字面的到当代的，然后我们又详细查考了十诫的内容，以及它推广的意义，以及对现今社会伦理所讨论的议题。最后我们总结出，如果一个国家将十诫作为其法律准则，该国必然蒙福。按十诫而言，对个人来说是成为圣洁，对社区而言是指文化的改革，从而建立一个基督教神国的文化。好，我们下一期节目再会。